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咱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也是真儿每一次读的时候心里面好感动的一段历史的记载。因为今天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大卫那美好的性情，再次会深深的感动我们，愿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选择做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的孩子。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海滩边住着一位老人家，他呢在邻里八乡都是非常闻名的。因为老爷爷每一天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别的事，他会把搁浅在海滩上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海里的生物一个一个的捡回到海里，送回到大海的怀抱当中。很多人不理解他这样的行为，因为其实啊，每天搁浅在海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太多了，凭着老爷爷绵薄之力，他又能够做多少呢？每一次老人都微笑着回答其他人对他的质疑。
对于千千万万的海洋生物来说，我小小的一点的作为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坚持能救一个是一个。对于每一个我救过的这些小动物来说，我相信啊，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
就这样，老人家每一天都风雨无阻地坚持不懈地在海滩上巡逻，而他的行为也感动了小小渔村当中的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受启发，开始加入到老爷爷的团队当中。很快啊，这个小小的救援行动吸引了更多更多人的加入，而且奇妙的是，由于这片海域非常非常的安全，好多的海洋生物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海湾的友善和美好，许多大家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都会到附近的海滩来游玩觅食。就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光客被吸引到了这附近的海滩，也因此就带动了这个小镇的旅游业、观光业、饮食业。而且啊，来的游客他们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入到这个自愿服务组织，排着队的来营救搁浅在海滩上的生物。最让人觉得惊讶的是，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小孩在游泳的时候不慎差点溺水的时候，忽然之间在水底有他们曾经营救过的一个搁浅的小鲸鱼把小孩给拖出了水面。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个非常美好和谐的互助过程当中， 更加的让这个海滩的美好的传奇成为一段佳话。后来在老爷爷去世之后，大家按照他的遗嘱为这一片海滩取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做会传染的良善。亲爱的小朋友，虽然这则故事是真儿透过其他的一些真实的故事的记载而改编的，但是总意是想让小朋友们记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世代，恶是嚣张跋扈、明显易见的，但是良善却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生存于我们每一个人骨髓和心底深处的一种渴望。哪怕我们受过许多的痛苦，也伤害过许多的人，造成他人许多的痛苦，但是内心深处我们只会被良善感动，我们只祈求自己被善待，而同时我们也渴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善待他人。但是可惜的就是我们因为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想做的总是做不到，我们的良善是扭曲的，是变形的。而只有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重塑之后，我们才发现良善的力量是远远大过恶的力量的。以善胜恶是神的心意，因为他就是这样善待了我们，恩待了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我们真的发现大卫就是被约拿丹善待之后，所以当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在大卫的面前蒙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善的循环。好多时候人的关系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压力，充满了痛苦和挑战，但是一旦有善的切入点的时候，它就会带出一个不可想象的善的能力，会引动爱的循环，带出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善的恩典的慈爱的循环。亲爱的小朋友，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非常的微小，我们所做的事情哪能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样恢宏的影响呢？但是只要我们每一天做自己当做的事情，选择做良善的人，能够恩待他人，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不仅仅在每一个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不仅帮助到了别人，我们让我们自己更加的满足快乐，继续选择做良善的事情，同时我们这样的良善也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力，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把我们属天的价值观能够真正的带到这个世界上去，做一个扭转世界的人。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其实每一个小小的良善所带来的那一个美好的回应和一个爱的循环，是在我们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一个种子。神喜悦我们的每一个美好的决定，他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我们，使这个小小的良善带出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爱的循环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就要根据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从今天的经文记录当中，我们看到的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是我们可以为身边人做，然后传达出一个恩待他人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和决定，我们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付出真实的一个行动呢？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全家人。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喜乐凌晨就是这样，真儿愿意为您全家人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哪怕世界以恶待我们， 但求你给我们力量，以温柔，以恩典，以慈爱去面对这个世界。求你今天教会我们全家人知道怎么样数算你的恩典，同时也怎么样为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做出一些小小但是有实际的善的举动。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以色列百姓三次进攻基比亚。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利未人在基比亚发生了悲剧，他还把遭遇到的事情都周知给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接下来以色列各支派又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色列十二支派都知道了利未人与他的妾所遭遇到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的震惊而且惊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在以色列支派的城里面哦。所以啊，所有的支派都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他们就全部聚集起来一起讨论这件事，连同那位利未人以及便雅悯人，因为便雅悯人就是住在基比亚的支派。利未人又再次说了他们遇到的事情，以及基比亚的匪徒是如何伤害他们的。听完这些之后，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团结，决定要抽签率兵去攻打基比亚人。后来以色列百姓就出发去了基比亚，到了基比亚，他们就要求便雅悯人把那些做坏事的基比亚人交出来，但便雅悯人不愿意听从其他以色列百姓的劝，还联合了所有便雅悯人与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征战。虽然啊，以色列百姓在人数上有一些优势，但基比亚毕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所以其实两边各有优势。以色列人就准备整队出发要去攻打基比亚，他们就先到了伯特利去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我们中间谁应该先去攻打便雅悯呢？上帝就回答他们说，犹大支派先去吧。接着以色列军队犹大小队就出发了，但便雅悯军队也不是省油的灯，第一天就由便雅悯支派获胜。以色列军队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向上帝哭求，而且问上帝说，上帝啊，我们可以再去跟我们的兄弟便雅悯支派打仗吗？上帝就回答他们说，可以的。第二天双方再次交锋，但以色列军队仍然无法打赢便雅悯军队，以色列军队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气馁，于是全队就到了伯特利，在上帝面前哀哭，并且禁食祷告到晚上，还向上帝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接着又求问上帝说，我们应该再出去跟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人打仗吗？还是我们就别打了呢？上帝说，你们应该去，而且我明天就会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到了第三天，以色列军队就在基比亚的四周都埋伏了士兵，接着他们就假装用前两天的战术把便雅悯的军队全部都引了出来，并且啊，他们就假装逃跑，让便雅悯的军队去追打他们，基比亚城就没有士兵啦。然后这些埋伏的士兵就趁机攻打基比亚城，以色列军队就因为这样而打了胜仗，并且啊，几乎把便雅悯支派给歼灭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团结一致的要为利未人主持公道，并且率兵攻打便雅悯支派，虽然征战了三次才成功，但他们每次征战都求问上帝的意思，因为他们深知道要打胜仗一定要有上帝作为他们的元帅，而且上帝才是审判公义的神。所以小朋友们，无论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为便雅悯人娶妻。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以色列支派为了帮利未人主持公道，就发动了战争，还几乎把便雅悯支派给歼灭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色列百姓曾经发誓说，我们中间都不会有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有一天，以色列百姓就来到伯特利，坐在神的面前直到晚上，并且放声大哭说，上帝啊，你是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以色列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中会少了一个支派呢？隔天早晨，他们又向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并且又向上帝哀哭说，便雅悯支派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呢？而且以色列百姓都有发誓，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那剩下来的便雅悯人要怎么娶太太呢？接着他们就想到，今天早上基列的亚比人没有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去讨伐基列，并且要把住在基列中还没结婚的女生通通都给便雅悯人当太太。这样算一算，大概有400个人。这些以色列百姓就真的这样做了，并且把这400个还没结婚的女生通通都送给便雅悯人当太太。只有400个女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接着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把还没娶到太太的便雅悯人全部都找来，然后跟他们说，现在啊，示罗刚好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耶和华庆典，你们就埋伏在葡萄园里面，看到有示罗的女生出来跳舞，你们就把她掳回家做太太。如果对方的家人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们说，哎呀，是因为便雅悯人几乎都被歼灭了，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找太太啊。结果呢，便雅悯人就真的也照着这个方式找到了太太。后来以色列各支派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中没有王，大家都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很担心便雅悯支派会消失，也担心上帝会因此而怪罪他们，所以就很积极地帮他们找太太。但用的方式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好，用了暴力，还用了掳人的方式来抢劫这些女生给便雅悯人当太太。这也对应到以色列百姓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歼灭便雅悯人，这次他们也是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帮便雅悯人找太太。小朋友们，我们要记得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应该要凡事求问耶和华，这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